每天五分钟，买机不求人，平时多读书，收益挡不住。欢迎做客教育爸爸读书。其实经济不好，经济不景气，失业人数日益的增多，那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稳就业就成为了啊各地政府的一个逆周期调节的政策，增加就业岗位。你像美国对吧，去年前年一直在增加就业岗位，让更多的人有收入，资产价格也就能够稳得住。作者举例啊，大衰退时期，田纳西州汽车制造业损失惨重。原来这里呢有114000名的产业工人，后来呢30000人失去工作，也就是说4个人里边有1个人失业了。这些人即便没有买房子，即便没有投股票，即便没有买基金，也会影响他们的消费能力。07年3月到09年的3月，美国私营部门直接流失了600万个岗位，失业率达到 9%。 在房价暴跌最大的区域，失业率尤为严重。而且作者还发现，在裁员当中，销售岗位相对安全，反倒是制造业岗位最危险，裁员最多。那么很多人失业了，那些没有失业的在岗员工是否是正常的在工作呢？是否被降薪了呢？这恐怕未必啊。有人研究啊，08年到2012年工资情况，发现在扣除通胀之后，实际工资没降，反而还增长了 1%。 也就是说，雇主们并没有给员工降薪，反而还增加了工资。你只要不失业，其实收入还是有保证的，跟大家想象当中的降薪其实并不太一致。老板们并不会通过降薪来保证大家都不失业，而恰恰相反，他会通过裁员，然后保住剩下员工的收入水平，让他们工资更高一点，就更加的稳定性，更好的为公司卖命。所以这也许就是失业率迅速提升的原因，也会导致人人自危。虽然没有被裁员，但总觉得很穷，不敢消费。而且作者说，大家可能还觉得美国失业也无所谓，反正他有什么，有失业保险机制，也饿不死。但是也有经济学家发现，失业保险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大衰退时期的失业率。总有一些人就干脆不找工作，我躺平了，我找份工作，我一个月辛辛苦苦干一个月，还不如我在家领失业金领得多。咱打个比方吧，比方我辛辛苦苦干，我干一个月，对吧？比如跑快递，我干一个月，辛辛苦苦，我挣8000，我在家我啥也不干，我能领15000。你说我是干还是不干呢？所以说，福利太好，反而是失业的另外一个原因。还有一个统计是，在大衰退期间被解雇的员工，大概会损失掉3年的年收入，而且还不光是金钱的损失。还包括精神的摧残，失去了尊严，然后呢导致离婚、心理疾病等等问题。所以拯救经济必须先从拯救就业开始，否则你无法打破这种下降的螺旋，打破多米诺骨牌效应。一切政府刺激经济的举动都要奔着增加就业岗位去出发，这才是根本问题所在。或者说，哪个行业能够承载就业，就去救那个行业，只要不是产能过剩太严重，就给你扶持，给你帮助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互联网和教育还有新能源电站，其实我们未来能不能打破失业螺旋的关键就在于这些。因为这些行业它承载的就业人数太多太多，一个互联网大厂动辄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。房地产虽然就业人数众多，但是已经不能再刺激了，它已经是昨日黄花，它不能再动了。这玩意儿真一动，万一把它动废了，那全盘结束啊。那么出现失业率等等这些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？对吧？为什么会遭遇这种困境呢？出现的大衰退呢？我们总结一句话啊，作者说叫做衰退始于繁荣。其实之所以经济崩溃，就是因为信贷大幅扩张。用咱们中国一句古话叫做兴久必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作者说，底特律在90年代想要获得贷款并不容易， 65% 的客户信用评级被视为是次级客户，也就不容易贷款的那种客户，也就被拒绝贷款的客户。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全美的 35% 的水平。然而到了21世纪，也就是说2002年左右，底特律贷款开始变得非常容易，住房抵押贷款大涨 22%， 这和前三年仅仅 8% 的年增长率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在这个时期，并不是有多少人主动去申请贷款，而是贷款人反过来积极的寻找借钱的客户，问哎，你要不要贷款，要不要贷款，就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啊，很多银行啊贷款机构啊都打电话给你，对吧，哎，要不要贷款呀，哎呀，20万、30万、50万。这个话题已经被搬上了今年的春晚，大家有没有留意到，以前很多根本无法获得贷款的人被列入到了边际贷款人序列，那些机构啊开始疯狂的追逐这部分客户，追着你给你钱。那么2000年到2007年，美国家庭债务直接翻了一番，达到了14万亿美元。信用评分越低的地区，比如底特律，它贷款增速是最快的，达到了每年 30% 的增速。而那些信用评分高的地区才不过 11%。比如说像芝加哥啊，像纽约啊，都是这样子，开始大量的给那些评分低的客户做住房抵押贷款。这其实是我们所说的次级债。美国自有住房率由 63% 到 65% 这个区间快速攀升到了 69%， 而这几百万人其实根本就不该拥有住房，或者没有能力申请贷款。比方他一个月3000块钱，结果你给他按揭买房子，直接让他一个月还10000，他哪里来的钱去还你这个房贷？大家用脚趾头想想都应该想明白。所以凡事事出古怪必有妖啊，像咱们春节期间啊，港股涨得好好的，结果好了，今天一开盘，嘿，直接把港股给拉下水，跌得一塌糊涂。所以事出古怪必有妖，咱们不要去埋怨这个埋怨那个，埋怨 A 股不给力，想想到底为啥，到底是多方博弈，是谁在博弈，谁在搞鬼。等你想明白这个事儿，那么你做起投资也好，做起生意也好等等，你会更加的明朗，心中就不会有迷惑。其实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啊，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小猫咪一样的，就是尾巴上有个东西啊，然后一直呢要把它咬下来，但是呢又够不着，所以呢就一直原地打圈圈转，围着你的尾巴转，转啊转啊转啊转，就原地转，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应该从本源出发，不要眼前有个问题马上解决，来个问题解决解决，其实这样子其实就像那个小猫咪一样的，永远活在问题解决当中，没想过把那个阀门给关了，把那个出问题的洞给堵住，那它就不会出问题了，那不就好了吗？所以咱们看问题一定要看问题的关键，这样我们在投资市场里，在生活中才能更加的从容。期待我们在2024年，在龙年有一个好收成。小巴读书陪你一起慢慢变富，咱们下节再见。